统一的啊，这个财色名食罪的快乐啊，它的本质是出众的，啊，是杂染的，而且它要等待很多很多的因缘，啊。那么三昧乐是比较清净，啊，而且三昧乐它不必等待因缘，比如说啊，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吃这个烧饼。他认为吃烧饼是快乐的，但是吃烧饼要产生快乐的感受，有很多因缘。第一个，这个烧饼要有人卖，要有烧饼要现钱。第二个，你牙齿要健康，你牙齿要痛啊，你吃烧饼就不快乐。第三个，你肠胃要好，要能够消化。第四个，你心情要健，你心情今天的心情要快乐。啊，所以五欲的快乐要出现，要很多很多的因缘记住。那个乐受才会出现，要等待众缘。那么这个三昧乐的出现不必等待众缘，你只要双腿一盘啊，跟别人都没关系啊，别人卖不卖烧饼，别人怎么样都没关系，你的肠胃好不好都没关系，牙齿痛不痛都没关系，你只要心一极静，这个三昧乐就出现。双腿一盘啊，心极静，这个三昧乐就从身心的周遍身心的出现，它不必等待众缘，你自己可以决定的，啊，所以这个三昧乐又比这个五欲的更加殊胜，而且它又比较清净。但这两种快乐都是有为的快乐，都是可破坏的。那么这个涅槃乐就不懂，涅槃乐它是尽未来际的受用，得到以后永久不会失掉，啊，所以它佛陀说这皈依法，其实这个皈依法是皈依涅槃，啊，皈依涅槃，啊，因为涅槃的安乐是永远不会失坏的，是真正的皈依处，啊。我看这个第四个道地，啊，道者气象义，为由此道故得证入涅槃，啊。那么前面的涅槃是怎么进入的呢？是有这个道路，啊，这个道路能够使令我们去向于涅槃。那么这个道路也是有三转四地啊，看四相，此是道可修性啊。那么这个道路呢，它的相貌要可修性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这个讲到这个传承的问题啊，我们从一个理论呢，啊，要变成修行的，啊，这道路中呢，还有一段的抉择。所以我们中国佛教有八宗，就是这样啊。八宗呢，就是把整个理论落实到整个修行上去。所以每一个宗派都有它的修禅的方法、修止观的方法。啊，这个可修性就是说，啊，我们心中所依止的这个道，啊，一定要有祖师的传承。你不可以说自己。两个眼睛一闭，双腿一盘，你自己想出一个道路出来，不可以。这个道路你想出来，到底是不是可修性，不知道。说这个道路啊，啊，欲知山上路，西问过来人。有些人已经爬到山顶上去了，他已经为我们祖师大德为我们开条一条道路的，我们就顺着这个道路走，就可以到达这个山顶。你不要，啊，你一定要拿个镰刀，你自己开一个道路。但是你自己开的道路是不是一定能够到山顶呢？就不一定，就不一定能够到达山顶。所以这个道的相貌是，它必须要可修性，真正能够修得进去，真正能够趋向涅槃，才能够构成道的相貌。欠修者还，只是道努力修啊。这个佛陀欠我们，我们对于道的态度就是要。努力的修学啊，有这个闻、思、修啊三种的次第去修学啊，闻会、思会、修会。作证者，只是到我已修啊。那么佛陀呢，作证说啊，这个道路我，这个我指的是佛陀呢啊，佛陀已经修习圆满，佛陀已经是过来人啊。那么这个就是道的三转啊。看这个道的内涵啊，这个道呢有37道品啊， 那么三十七道品又分成，又叫做四七颗道品，四念处，四正勤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菩提分，八圣道分。那么关于这一点，我们看附表第五。这个三十七道品呢，我们这个修行人啊，在调伏烦恼的过程当中啊，你刚开始要持戒啊，持五戒，或者是沙弥戒、比丘戒，然后就是要修三十七道品。这个三十七道品，简单的说就是止观的操作啊。那么它的正修呢，就是四念处，啊，这个四念处呢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啊。这前面的两个呢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啊，是对治爱取的烦恼啊。那么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呢，是对治我见的颠倒啊，是有出道戏啊。先看这个观身不净啊。观身不净有观自身跟观他身，有些人的贪着心啊，是爱着自身，他对别人没什么爱着，但是他对自己的色身特别爱着，这个时候要观自身不净，你观你自己的身体啊，有内相不净，外相不净啊。说这个龙树菩萨的智度论上说，种种不净物充满离身内，常流出不止，如诺囊成混。那么你观察你的色身呢，从内向的观察，把你这个皮肉剥开以后啊，种种不净物充满一身内，你就是看到你的色身啊，心肝脾肺肾啊，有种种的不净物，就是说我们啊，爱着我们的色身，但是我们看我们的色身当中找不到一个干净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的色身里面呢、啊，心肝脾肺肾啊，溶血屎尿、啊，种种不净物啊。那么这个不净物还不是经常在里面，常流出不止。它透过九孔，两个眼睛，两个鼻子，两个耳朵，一个嘴巴，大便处、小便处啊，经常在九孔当中流出不净物啊，如漏囊成混啊，像一个破个九个洞的一个皮囊啊，装这个大小便一样，经常流出不净物。那么我们这样观察就能够对治我们对于自身的爱着。那么对于他人色身的爱着呢，就九想观啊，就是观察这个色身啊，他死掉了，死掉了以后呢，这个尸体啊，经过阳光的照射、啊，膨胀了以后破裂。破裂以后流出溶血，流出溶血长这个虫啊，把这个溶血吃掉，变一堆白骨啊，那最后那个白骨就分散了，分散各地了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九想观啊，来对治我们对于他人色身的爱着啊，这个就是不净观啊，它能够对治我们对于自身他身的爱着。我们的爱着心啊，当然我们也爱着一切的依报国土啊，我们的财富啦、房子啦、汽车啦，种种的爱着。但是我们对于正报的爱着是最厉害的，我们对于这个色身的爱着啊，超过对于外在资具的爱着。所以这个对治这个毛病呢、啊，重了先治。先用不净观来对治对色身的爱着啊。第二个，观受是苦，这个受呢就是感受啊。那么我们呢、啊，欢喜这个感受啊。比如说我们欢喜吃一个东西，比如说你这个人欢喜吃豆浆，其实你不是喜欢吃豆浆啊。那你不喜欢吃豆浆，你不是真的喜欢吃豆浆，你怎么会经常吃豆浆呢？你是喜欢吃豆浆的时候所出现的那个乐受，你一再的期望那个乐受出现。换句话 假设你豆浆吃多了，吃胀了，这个豆浆吃多了以后就变成一种苦受，你对豆浆就厌恶了，你不喜欢吃豆浆。所以说呢，事实上我们在受用五欲的时候，我们并不是真的喜欢五欲，而是我们希望那个乐受的出现。所以佛陀的智慧啊，他要我们直接观这个受，其实这个受啊是痛苦的啊，说这个苦受是苦苦啊，这个我们容易理解，这个乐受是坏苦，这个乐受它会破坏啊，那么这个乐受出现的时候，我们一执着，一执着它破坏的时候，也使令我们痛苦。那么不苦不乐的是行苦啊，所以这个受呢都是苦啊，不管苦苦坏苦修都是苦啊。在这个《记舍论》讲一个譬喻啊，在天天菩萨讲一个譬喻，说这个受是苦啊，观受是苦啊。说我们这个色身长一个疮，长这个疮啊，你这个疮呢遇到的火啊，遇到热的东西啊，非常痛苦，这比喻这个苦苦啊。那么如果这个疮呢，用这个冰块啊去敷它呢，哎，有点快乐的感受，但是它还是疮，它的本质是疮啊，它只是痛苦稍微暂时减少而已啊，这个叫做坏苦，虽然乐受但是坏苦。第三个是你什么都不要去碰它，你也不要用火去烧它，也不要用冰去敷它，就保持一个疮的相貌，这个就是行苦。那么为什么是苦呢？观受是苦呢？因为这个三界的果报的受呢，它是依止无明而生起，它的本质是无明，就像说这个疮啊，这个本质是疮啊，你怎么说这个疮是有快乐呢？因为它的本质是疮，好，一定要把疮拔除了以后才是算是健康。好，那么就是观察我们这个这一念心跟境界接触的那个受，不管是苦受、乐受心，或者是不苦不乐，都是苦的，啊，苦苦坏苦辛苦。那么透过这个不净观跟苦谛观呢，来对治我们身心的爱取的烦恼。啊，第三个是观心无常、观法物。这观心无常、观法物，这是同时操作的。这个心是能言的心，这个法是心所言的境界。这观心无常呢，是观察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啊，它是生灭变异的，它是刹那刹那的变化，无常。那么无常就是苦，因为它什么？因为它扰动、变化，使令我们不安定。我们一个人，我们内心的心情是希望长的，希望极静的，但是我们的内心状态却违背我们的心意，我们的内心状态就像水流一样不断的扰动啊，不断的变化。那么所以说呢，无常的本质就是苦，那么苦就是无我。为什么？表示我们自己没有自主性。假设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个长衣主宰的我，我们就能够决定让它停下来，但是我们自己不能做主。可见的这个心性啊的活动是由业力所构成，我们自己没有做主性。所以从无常知道是苦，知道从苦当中知道我们没有主宰性是无我啊，那么就消灭了我见的颠倒。这个是观心无常观法，我说对是我见颠倒啊。前面的不净苦是对是爱取的烦恼啊。那么这个四念处呢，在落实下来就是四正勤跟四如意足啊，这个是外防卫啊。四正勤它是等于是断恶修善啊，那么它对于恶法是两个态度，对恶法是以身的恶法令断，未生的恶法令不生。好，他这个恶法指的是这个地方的恶法指的是什么？只是你修止观的时候那个昏沉跟掉举叫恶法，不是指你外面那个杀盗淫妄没那么粗啊，就是你在修这个止的时候呢， 有那个昏沉调举，你马上要觉察，要马上消灭掉啊。那么它没有升起的，你要经常保持觉照，不要让它升起活动啊。那么善法呢？以生的善法令生，未生的善法令，以生的善法令增长，未生的善法令生。这个善法指的是止根观的功德啊，止根观的力量没有升起的，要不断的做定课，一次一次的熏习，熏习使令它升起。这个四正起就加强止观的力量。四如意足，这个四如意足等于是禅定呢，就是意情心观啊，意就是我们对禅定升起一种善法欲啊，思维禅定的功德，假如我一天到晚散散乱乱了，永远不能成立大的功德，善乱心能够做什么功德啊？那么需求禅定的心情啊，那么你有这个意就会精进，你就会拨出时间当中经常出来做打坐啊，有这个想要得到禅定的希望啊，你就会努力的修行。意勤心观，这个心就是专注啊，经常的专注在你的佛号所缘境啊。这个观呢就是觉察啊，前面的心是正念，这个观是正知啊，经常保持正念正知，那么这个时候加强你的禅定。那么四正行跟四如意足都是外环位，外环啊，就是心由里外，内心当中对试念出的真理啊，不净苦无常无我的真理啊，还不能够如实的深刻的理解，就是依稀仿佛的了解而已，啊，还是一个知量位啊，叫积极知量。那么透过四如意足以后呢，你的禅定加强，就从闻思的智慧变成修慧，就变成五根五力啊，现境念定慧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对于你身心世界那种不净苦无常无我的智慧啊，那个信心加强，因为你过去，我们过去就是爱着身心世界，认为这个身心世界是常乐我净的，我的身心是快乐的，是干净的，而且是永远存在的，我是年轻，我应该永远年轻，我现在快乐应该永远快乐，所以我们就爱着现前的境界，就常乐我净。那么经过前面的四正勤四如意足以后啊，我们的思想有变化，我们开始相信佛陀说我们的身心世界是不净苦无常物，我们开始相信这个才是真实的相貌。我们过去认为我们身心世界是常乐我净，这是颠倒的错误的啊，产生这个信根。那么有了信心以后你就精进了，那个时候精进是自然，不像前面那么勉强啊，信进念经常保持正念乃至于正定正慧。那么这个根跟力什么差别呢？根呢它不能破恶，力能够破恶，根只能够不动。好，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这个信，信心的根啊，它不能破除疑惑，所以信根升起的时候呢，疑惑还是在的啊，一方面也相信不净苦无常无我，但是还有多少的疑惑存在。但是这个五力，这个力就是破恶的力量，到了信力升起的时候就没有疑惑了，信心能够破除疑惑，精进破除懈怠，乃至于智慧破除疑痴。这是内环位了，心由理内，内心当中跟试念处的真理相应啊，这个是修慧啊。那么到了八正道，八正道的时候见到位了啊，就见到我空的真理。所以八正道第一个正见呢，八正道的正见第一个正见是无漏的，那个是真的观察到我空的真理的，那个正见是一个限量的境界，限量的智慧现前。所以八正道的正见事实上是出果的心中第一道的光明啊，那个正见，那个是一个限量的智慧出现。那么七菩提分身修到位啊，开始择法精进，乃至于洗除舍念定，开始从见道开始修道啊，使令这个啊不净苦无常无我四种智慧的光明啊不断的增长啊，慢慢慢慢把三界的爱烦恼见烦恼就全部消灭啊。这个就是三十七道品它的一个修习次第，外烦内烦见道修道啊。那么这整个过程当中呢， 就是一个试炼出的观法，就是经常观察你的身受心法啊，是不净，是苦，是无常无我。那么调伏爱见的烦恼，那么有这个道路呢，它就能够指导我们慢慢慢慢的背离生死，趋向于涅槃啊。所以这个道是可修行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四谛法门啊，四谛就是知苦断集正灭修道，有四个法门。这个四圣谛有没有问题？这观心无常是这样啊，外道的四禅定是空定的，它就差在这个观心无常。因为外道他那个心呢，在禅定当中呢，他能够明了极尽，但是他认为明了极尽当中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存在。所以说外道如果在禅定当中能够观心无常啊，那他能够超越三界，直接去向涅槃。他如果能够学习佛法啊，此是道可修行，有佛法这个道的引导啊，那么他观察他这念极静的心当中呢，事实上还有维系维系的生灭相，还是无常的。从无常当中呢，知道这个身心的本质是苦的，从苦当中知道我们这念心是没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，这个时候他就能够在禅定当中啊解脱生死。这观心无常啊，是佛弟子才有的道路，这个道路是外道找不出来，外道找不出这样的一个道路出来。这个观心无常只有佛陀讲得出来，佛陀一个过来人啊，才能够讲出这句话，观心无常，讲出这样的一个真理。说外道那个禅定呢、啊，它会起常见的，所以外道得到禅定以后啊，他要失掉禅定呢、啊，大部分来说都容易堕落到地狱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外道在禅定当中，他会认为他禅定已经达到涅槃，大部分的外道都认为他已经达到涅槃。那么，但是他那个极静的状态是如实压草。只是暂时的依止专注力，把他的烦恼跟业力给压住了。他那一念极静的心当中，还是摄持无量无边的烦恼跟罪业，跟我们一般人完全原封不动，啊，如实压草，如病甲乙。那么，等到他禅定破坏以后，他无量无边的烦恼活动啊，他又来三界轮回啊，他开始谤法，他说佛陀达妄语。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涅槃，原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三界，因为我曾经得到的最高的禅定还是失坏的，表示要离开三界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根本没有涅槃存在啊！谤法谤佛，诽谤佛佛陀，说佛陀打妄语啊，诽谤没有涅槃的存在，谤佛谤法，这直堕地狱。所以外道他得到禅定了、啊，他如果禅定失掉的时候，很容易升起邪见的、啊，很容易升起邪见，因为他认为他已经得到涅槃了，怎么会失掉？事实上他错认消息，啊，无量劫来生死本啊，痴人认作本来人，其实内心所安住的境界还是一个妄想的境界。无量劫的生死的根源啊，你现在依止的还是一个认贼作子。还是依止一个生死的根源，生死本。但是一个愚痴的人认为，哎呀，你是我的本来面目了，你是我的清净佛性了，啊，痴人认作本来人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么你认贼作父以后呢，这个烦恼春风吹又生，烦恼一活动，无量无边的禅定啊，禅定被破坏，无量无边的烦恼罪业又开始活动，这个外道的内心打击很大的打击。这从禅定破坏下来，我们一般没有禅定的人啊，体会不出禅定失掉的那种感觉 那个刺激很大的，就像一个人从天上掉下来一样，就好像你有几百亿的财产啊，突然间破产。因为禅定是因缘所生法，它有生就有灭。对，因为它没有解脱无明，它没有离开十二因缘的力量，无明言行，行言事，它没有离开无明啊。这个无明本身就是扰动性的，它没有像我方观把心中的无明给破坏掉。一个有我执的人，那个无明啊，无明本身就动向，所以大圣起信论上不是说吗？我们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呢、啊？真如不守自性，不解恋起而有无明，这个无明就是一种动向。那么你禅定的力量怎么抵得过无明呢？这个无始劫的无明你怎么抵得过呢？所以迟早会被无明破坏掉。一定有个极限。最多的禅定八万大劫，最高禅定八万大劫。那是很长。一般是观心的、啊，因为观法这个法太广，一般人都是观心比较容易，因为你观法、啊、这个境界太广啊，六根六尘六识那太广，所以观心是最容易。你就是你跟境界接触，你就直接回光返照，我不可得，那就最容易了。我不是因缘所生法，我是我们念道出来，它是骗弟子。因缘所生法是这个杯子是因缘所生法，它实际存在的一个因缘所生法。这个我是根本就没有，是亏毛吐角，是没有的。它不是因缘所生法，它是骗弟所指，是没有这个东西，我们自己把它想出来。这不是因缘所生法。色身是因缘所生法，是这杯子是因缘所生法。他是这样子的，哎，有什么问题？有差别，不过在四圣地当中偏重在我空，四圣地。小乘讲法空的不明显，也有但是不明显，偏重在我空。是的，他是小乘的修法。你看阿难经啊，很多都是练出的观，观察这一念心，佛陀告诉你，观察我们这一念心是无常，所以无常故苦，苦即无我。佛陀这样的话很多很多。这个是有大乘思想在里面。你讲这个意境更高了，小乘还没讲出这么深的道理，他只是观察这个我不可得，观察我不可得啊，这个方法很妙的，观察我不可得很妙。比如说我们人跟人之间的、啊，人跟人之间相处啊，很难思想一致，也很难说。你的行为完全满我的意，我的行为完全满意，很难的。一个我执很重的人啊，人跟人很难相处。但是你修无我观啊，你发现人跟人很好相处，很好相处。你会觉得很容易包容别人，因为你经常修无我观啊，所以无我观呢，在经论上说叫无真三昧，无真。一切的争执，一切的障碍，就是我执升起；一切的烦恼会活动啊，就是我执。因为有我，所以产生贪欲，我爱、我见、我痴、我慢，所有的烦恼都是我升起。所以我们一个人经常修无我观啊，你会发觉啊，你不容易，比较不容易起烦恼。 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啊，调柔善顺，就是现前一念的明了心，它就是一个明了的功能，它就是能够见闻觉知，如此而已啊。它能够见闻嗅尝觉知，它能够明白一切的事物，但是没有一个我，那个我不格格，它只有这个功能，找不到一个恒常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，那个我是没有，但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。
佛法修学概要，啊，阿舍离，第一法师慈悲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84面，己是因缘觉称。那么这个是五乘的修学法门的第四科。那么这个缘觉的意思呢，这个缘就是因缘，啊，那么这个觉就是觉悟。那么这个法门呢，它主要是从因缘的生灭当中呢，觉悟了我空的真理，所以叫做缘觉称，啊。那么我们看它的一个标题的说明，为以因缘法悟无生理正辟之佛果，则持有二种：一者缘觉出有佛事，秉十二因缘法悟道者；二者独觉出无佛事，以术士善根利故，观挥花落叶之因缘悟道者。那么这个缘觉称呢，它主要是观察在我们这个生命的种种的现象当中，那么他从这种现象的差别当中呢，他知道这当中有一个因缘的法则。什么叫因缘的法则呢？就是因缘和合希望有生，因缘别离希望明灭，就是这个生命的果报不是上帝创造的，它也不是自然升起的，是因缘的和合就希望的升起，啊。那么假设因缘别离的时候呢，它就消失了，啊。那么它就根据这样的因缘法则呢，悟到了无生的道理。这个无生的道理呢，就是我空的真理，啊。那么证得辟支佛果，啊，持有二种。一者缘觉出有佛事，秉十二因缘法悟道者，啊。那么这个缘觉称呢，第一个是缘觉，他出生在有佛或者是有佛法住世的地方，啊，比如我们现在就是有佛法住世，啊。那么他根据佛所说的十二因缘的法则去观察而觉悟到无生的道理，这个叫做缘觉。其次呢，第二种叫独觉，出无佛事，以术士善根利故，观挥花落叶之因缘悟道者。那么这个独觉呢，他出生的时候佛陀已经灭度了，乃至于佛法已经不在这个世间流传，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明白佛法。那么他一个人在山中打坐呢，他因为过去生的智慧的善根力非常强，他过去生啊曾经听闻过佛法，虽然今生没有遇到佛法的注视，但是他内心当中有很强大的智慧善根，那么他在禅定当中观察到挥花落叶，啊，所谓的春观百花开，秋睹黄叶落，那么春天的温暖的风一吹起的时候，从这个温暖的阴影呢，百花盛开，到了秋天呢，这个秋风啊，这个肃杀之气的风啊一吹啊，这个花叶就凋落了，秋睹黄叶落， 那么他从这种现象界的变化当中呢，他觉悟到生命的现象基本上是无常的，啊，是生灭变异，息为无主，就是这种生命的老病死的变化呢，这当中没有一个常一的主宰的我，完全是我们完全不能做主的，是完全是我们的各式各样的业力、因缘的业力的合合而出现，因缘的别离就消失了。好，那么他从这个当中延伸延灭当中呢，就知道了我空的真理，这个时候就解脱生死。所以这个是这样哈，这个因缘的观察有两个方式。好，第一个就是你遇到佛法的注释，那你占了便宜，你可以根据佛法的开示，从佛陀的法语当中呢去观察因缘观。第二个是你生长在没有佛出世的地方，没有佛法流通的地方，那么你只好从生命的一个现象你自己去观察，啊，从一种现实环境去观察这种因缘的变化，从这当中呢去找出它的一个规则，它的真理出来，啊，就是一个是根据佛陀的言教，第二个是实际的去观察现实的环境，啊，那么所觉悟的道理都是一样，都是我空的真理，那么这个叫做圆觉称，啊，那么这以下呢我们就介绍根据佛所开示的十二因缘法则，啊，这个十二因缘呢是在解释生命的升起的因缘跟它相续的因缘。在楞严经上说，啊，楞严经有一个阿罗汉呢叫富罗那尊者，他问佛陀说，啊，佛陀，啊，你前面讲啊，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说我们每一个众生的本来面目，我们一念的心性都是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那么银河护身山河大地，那怎么会有生死的相续呢？这个生死是怎么来的呢？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就解释因缘，啊，因为无明的因缘所以有行，因为行的因缘所以它产生的事，事的因缘产生名色，名色产生六入触受爱取有，然后有就产生了生，因为你有受生，所以你就会老病死。换句话说呢，这个十二因缘它就是在介绍整个生命的升起，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啊，我们这个生死流转是不正常的，是不正常的，我们这一念清净心本来没有生死，这怎么会有生死呢？那是颠倒，啊，我们看这个后面就知道，啊，第一个在生命当中呢最维系的一个升起的因缘是无明，啊，无明为过去烦恼之总生，体即是痴迷暗文性，由此无明妄动众生轮转世间，故为生死之本。那么无明是过去烦恼的总称，这个过去当然指的无量劫啊，一次一次的熏习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思想啊。那么这个烦恼呢，就是指的它的相貌呢是烦躁脑动的，叫做烦恼啊，烦躁脑动，恼害身心，故名烦恼。这个烦恼啊，这个地方指的烦恼是指的我执的烦恼，是很维系的烦恼啊。就是说，我们在我们一念的心性当中呢，这一念集而常照，照而常喜的这一念明了心中呢，我们认为这当中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，啊，我依止这个我来造善业、造恶业，啊，来造业。而谁能够拜我呢？我去拜佛啊。那么依着这个我来造业，也依着我去受果报，谁去流转生死呢？ 这个生死轮回是谁去受这个快乐的果报、痛苦的果报呢？是我去受果报。那么我们认为在这个因果的相续当中有一个我，这个就是无明，这个是一个生死的根源。体即是痴，它的自体是愚痴，因为这个我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，所以我们没有明白生命的真相，那叫做愚痴。那么迷暗为性，这个迷暗呢，它这个佛陀他是用一个譬喻的，说就好像啊，我们在黑暗当中没有光明的地方，我们没办法看到环境的真相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，只好凭着自己的直觉去前进，向左向右，完全是凭着直觉，这个就是迷暗，没有光明的引导。那么由此无明妄动，众生轮转世间，故为生死的根本。这个无明啊，就是有一个我以后啊，我们就会有这种对立的情况，我跟我所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生命的生死就从这个地方发动出来。所以维大师说，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认作本来人。所以我们心中的一个长依主宰的我执啊，是生死的根本。无量劫来的生死本，但是呢，我们凡夫呢，认为这个我是本来是本来面目，说这个我的内心的深处本来就有一个我，我去造业，我去受果报啊。那么我们这样的错误认知呢，就是使令我们不能解脱生死。乃至于外道的禅定啊，在他的高深的禅定当中啊，那一念极静的心中呢，他又没有修我封关了，他那个我执都还在。所以之所以在那个高深的禅定当中，无量无边的烦恼、无量无边的生死业力都不能够消灭，就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是生死的根本，这个叫惑。那么有无明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引申下一个行，这个舌因也是前前引申后后，行是造作意，即以过去的无明烦恼发动生与欲三业，而造成罪福不动诸业，名之为行。那么我们认为有一个我以后啊，这个我他就没办法静止不动，他就不能安住在我们真空的本性当中了，他就要动。那么他一动以后呢，就是个行，就是一个造作啊，当然可能是造善业，也可能造恶业，也可能造不动业啊。就是他一直过命的无明烦恼发动生以意三业啊，或者造罪业、福业，或者是禅定的不动业，这叫行啊。这个行，我们会造作业力啊，凡夫啊。凡夫这个造业啊，都是依止我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我们要不保持正念修我空观的，我们稍微注意一下，整个业力的背后那个念头啊，都是依止自我，以这个自我来造业。所以那个文殊师利菩萨，这个圣人就不是的啊。文殊师利菩萨在经典上，他有一次啊，为很多的居士说法，说这个大乘的不恶法，那么很多人听到以后发菩提心的，有些人证得初地、二地、三地乃至于十地。那么这个时候菩萨就赞叹他说：“哎呀，文殊菩萨，你真是功德很大，让那么多人啊栽培善根，成就圣道。”文殊师利菩萨说：“我没有说谎，这个功德不是我做的。”那么这个菩萨说：“那不是你做的，刚刚是谁说谎呢？是什么力量能够说谎呢？”文殊师利菩萨说：“因缘力故，那是一种因缘力啊，就是说呢，这个菩萨过去有慈悲心啊，有这个悲心的业力，这是一个因啊。那么众生的根基成熟，这个是缘啊。那么根基的成熟，去招感菩萨的业力说法啊。那么在整个说法的过程当中呢， 我说释迦牟尼佛并没有执着有一个我再去造作这个业，他没有这样的分别，所以他这个不能说是行，他不落入这个行业啊，没有这个流转的业力啊。那么所以说呢，他这个行是依止无明所发动的啊，这个时候就是一种业力，一种生死业力。那么这个是一个过去，一种过去的业力啊。那么有行以后呢，就会产生识啊，识为出入胎识，即有过去或业动力，使意熟，使感意熟报体之赖也是，一言脱胎已完成现实的生命体。那么这个识呢，它是一种了别的功能，它有明了分别的一种功能，叫做识，就是一种心识啊。它这个时候能够进入到母胎里面去投生，就是你过去的烦恼跟业力的推动啊，就变成一个阿赖耶识。这阿赖耶识呢，我们这个心识啊有两种，一个是粗的粗显前六识，一个是维系的阿赖耶识。这阿赖耶翻成中文叫常识，或者叫藏识，因为它能够含藏无量无边善恶业力的种子，所以叫做常啊。那么一言脱胎已完成现实的生命体啊，这个阿赖耶识啊，是我们的业力的熏习而产生的。我们现在的每一个生命体都有一个阿赖耶啊。这阿赖耶识在这个唯识学啊，他说啊，阿赖耶识啊，就好像是一个。